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哎，蒙哥啊，
哎，
你这周过得怎么样？
我这周有一个新的决定。
嗯，怎么样？
就是不再卖关子了。
哦，对对，我也本来就想跟你讲。对，上一次我们
你想要劝我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本来想好好劝劝你，对，今天你要不把关子卖出来，多多少少有点天桥的把持了，
就是了。因为我再讲亚比干没讲的话，那对
对
对，全世界都记不下来了。咱们就单刀直入。
嗯，
哎，前面说过亚比该劝大卫啊，这是我们信主的人、服侍主的人，哎，怎么传道的一个好榜样。
对，
他劝了半天呐，他最重要的信息是在哪儿呢？
嗯，对啊，那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掉了好几天了。
他是从28节啊，这时候他已经把礼物送出去啦，
啊，
该求饶的求饶，提醒的提醒。他的提醒就是说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他把这个当成一个继承的事啊。你们大军给我这个小丫鬟碰见了，我的礼物也都打点好了，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的停车牌啊。
因为神这么提醒他了吗？
对，我根本不跟你商量，这就是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不是可能阻止你，
要不然耶和华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了。
对，现在呢他就开始说了，
嗯，
现在啊，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。
嗯，
啊，他开始往前讲了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，
嗯，
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，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鸡弦甩石一样。哦，嗯，这一段话呢，其实他是在帮助大卫干什么？
嗯，兼顾他的信心吗？
啊，回顾他的过去，嗯，等于是这么回事。
嗯，
他用很清楚、很美丽的形容，这种话只有姐妹才能够讲得出来。你看人家心多细，
嗯，
一面听着舒服，一面听着要不知道怎么办。
嗯，
为什么？他这个话，你别说他听着好听，里面不是没有刺儿的。
嗯，
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鸡弦甩石一样。他为什么不用别的？他怎么不说如上网一样，对不对？嗯如发人造卫星一样，他
没有，都没有。嗯，
那但是那时候有什么呢？大卫最出名的是什么事情啊？
哦，那个打歌的呀。
啊，就是了，就是了。
嗯，
他是很客气的在提醒他。
嗯，
啊，我们再说，这不是要卖关子，听众朋友别害怕。
嗯嗯，
他没有这么明明的讲给大卫听，可是他这么一讲，大卫马上就能够想得起来。
嗯，
歌利亚这么大的人。你那时候这么年轻，
嗯，
拿个小石头甩出去，歌利亚都倒下来。
嗯，
现在还需要你亲自带了400人来杀一个拿巴吗？
倒也是哈。
哎，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啊？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这耶和华的能力到了哪里去呢？你要真把拿巴杀了，
嗯，
就是拿巴该杀。哎，
嗯，
这。这是以色列的民呢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你的亲戚啊，嗯，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
他不会像哥德亚那样哈，嗯，
对呀，啊，再往前，他说，
嗯，
你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
嗯，
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看他多少字儿啊，都是说你你你。这时候他整个的思想，整个的主题，他已经也不是在拿巴身上，而是在大卫身上。
嗯，
他不但因为大卫要来杀拿巴，因此他为自己的丈夫认罪，觉得这件事情难过，他更是为大卫难过。
主题转换了，转换到大卫头上去了。
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有见识啊，因为他一直在想这个以色列的王，这个落难的王。大卫自己光逃逃逃逃逃，你知道逃久了你连志气都消了，你忘了你是谁了。你整天和乞丐在一起，在街上用手抓着吃饭。突然把你摆到王宫里，你不会吃饭不会睡觉了，你信不信？
那是路都不会走了。
是啊，像休斯顿什么，现在夏天呢满街都是流浪汉。到冬天呢，其实有好多慈善机构把门打开，尤其有大寒流要来的时候，那警察还要亲自上街去，一个一个去找，劝他们进去，因为很多人他在屋里不会睡，他睡惯了，他不要进去，他不要洗澡了，这挺麻烦，对不对？大卫流亡流亡流亡啊，被逼的这个样子啊，从来没有人提醒他。大卫已经到了一个求生的本能的阶段，因此他来找拿巴要东西，尽管要的时候要得很客气。当拿巴不给的时候，大卫火了。大卫一火，周围600个勇士啊，没有一个有见识的。没有一个告诉他说，你如果扫罗王不敢杀，以色列一个百姓你敢杀吗？
对对，是啊，有时候扫罗不杀他也知道的，可是这个欺负人欺负的太深了，连一个拿巴他也敢欺负我。
就是啦，你要想到你的性命啊，拿巴是一条命，你也是一条命。你的性命，你要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神把你看成一个什么
宝器。
宝器是不跟痰盂一般见识的。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这样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你不要忘记你是谁啊，你更不要忘记神给你的应许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。你在旷野逃了这么久，你也不动手杀扫罗，为什么？
因为耶和华有话应许在他身上。
对，你在等耶和华亲自把这件事情成就。现在真正的麻烦是什么？不是耶和华不成就，也不是说你杀了我的丈夫拿巴，耶和华就会怎么样的罚你，这个我不敢讲。因为你确实你的性命宝贵，我们家拿巴不过像条狗一样，也是该死的。但是啊，这些话你如果听懂了，我有一个建议给你，请你听啊。第33节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你看看这厉害吧。你
也是没话讲了。
大卫那真是没词儿了，因为大卫忘了这件事情。我看到我的过去，我看见我的现在，已经不容易了。对不对？你知道大卫当初派仆人来找拿巴要东西的时候，那也是哈，就看出他们这群人真是纪律鲜明啊。那10个人来站在拿巴面前，拿巴出言侮辱他们，这10个人居然仍然很有礼貌的转头，
没回嘴。
没回嘴，没拔刀，没打架。
不错啊，因为这10个其实原本是土匪啊。
对呀，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派10个去吗？
为什么？
一个派2个去不就行了吗？
这10个人也没去打架呀，对不对？打架多一点可以。
那当然有好多原因啊，壮声势。而且你10个人一字排开啊，无论他怎么忙，他非得至少问明来意。一个人太容易打发走了，
没看见。
而且大卫这个人真是精明，他派这10个人去的时候呢，他把怎么讲一字一句的教给他们。
有这样吗？
有啊。你回头去看呢。大卫和他们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。大卫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第一要提我的名问他安，第二要对那富户如此说， 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现在，我就是大卫，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。
嗯，
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。
嗯，
你可以问你自己家里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，啊，我们当初真的是好待你们。那现在呢，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
嗯，
他们这十个人就把这个话提了大卫的名都告诉拿巴，讲完了就住了口。
嗯，
你知道这十个人要背这段话不容易背的，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讲啊讲啊，练习练习，一个字不能多，一个字不能少，按着这个顺序把它讲清楚。
嗯，这句话全告诉拿巴了。嗯，
哎，他完全把这个拿巴这个人的性情摸得很清楚。
嗯，
他这十个人当着大众面前这番话讲完了，拿巴要是不赏点什么，那拿巴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脸也挂不住啊。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大卫打算的非常精明，他也让拿巴下台，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。
嗯，
其实这些牧人和大卫的仆人在一起的，那就是别人不敢欺负他们。
嗯，因为大
卫
是他
的保镖嘛。对呀，啊，但是大卫连这件事情都没有点名了讲，大卫很给这个大富户面子。
嗯，
所以大卫打算的很好。
嗯嗯，
打算的越好啊，当人家硬是给你翻脸啊，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时候，那你就更气。
大卫连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。嗯，
哎，你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通通想好了。亚比该劝你说有一件事情你没想，什么事儿？将来的事
儿。哦，还有将来的事儿。
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你要回头想。你真的要回头想，你居然一时糊涂会亲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，愚顽的人，不配的人，但是确实是一个以色列民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拿巴。你那时候就想，你肯定会后悔，你会良心有愧。
嗯，
为这件事情，我今天来劝你。
说到现在就要想将来怎么看，怎么看现在。
对，要从将来回头看现在。任何一个传道人能够让弟兄姐妹把将来当成一个实际，又能够从将来看现在，算你的本事。讲道算是讲到家了，
不但提到将来。嗯，
哎，你不能怕，你不能光是从现在看将来，那是没有力量的。亚比该给我们看见他的榜样是什么，从将来回头看今天，让你知道你今天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他们常常有传道人在退休会啊，或者在比较有空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招式嘛，你听过没有？
没有。
你现在哎，做丈夫的啊，做爸爸的，做妻子的啊，都要晓得啊，到我们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呢，
嗯，
我们就要建筑了。
哦，
那么你现在要把你认为在剩下的这两天一天之前最重要的事，你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你就把它写下来。
嗯，
然后收回来，是不是？或者交换一下？哎呦，这个东西啊，蛮罗曼蒂克的。因为你想嘛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你回头看现在，你还剩下这么短短的时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你该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那完全不一样。嗯。
看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上班的事儿，都是说我家里的事儿，我妻子的事儿，我儿女的事儿，我要跟他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可就这么几句话，就这么几件事，你居然可以一直拖，一直拖，一直拖。
嗯，
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常常站在啊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福给我们，立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，回头看今天，没有做这件事情。
我们对于将来做王这件事情向来都是是真是假都搞不清楚。
对呀，那就是大卫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
对，
你不要以为大卫糊涂就是他不明白神的应许。
嗯，
不明白神的应许跟忘了
一时糊涂
淡看了一时糊涂是很大的区别的。
嗯，
这时候亚比该几句话一提醒，大卫心就明白过来了。
嗯，
亚比该再啰嗦啊，大卫受不了。
嗯，
对吧？ 你难道他真的需要你再从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开始跟他讲吗？
这姐妹的特色。
很多传道人的特色就是这样，他看到你做法不对，要是真的不对了，他就认为你是怎么样，完全不明白，
从头都开始
从头就开始不明白。这个传道啊，帮助弟兄姐妹不多不少讲到刚刚好就住了口，哎，这实在是一个功夫啊，很难学的，
很难学。
两个极端都有，有时候你
有时候该讲清楚没讲清楚
啊。对了，咱们中国人最会碍于情面啊，不好意思讲或者不知道怎么讲啊，所以就没讲。其实很多时候你如果发现你的同工啊，你的伙伴啊，无论是为人处事的言语行为，或者是对于圣经的解释啊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都值得提出来，大家好声好气的讨论讨论，那是很有帮助的。但这种事儿也有例外，就是一个人如果刚信主，或是一个福音朋友，当他在试着表达他所要说的话的时候，他往往没有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的词汇啊，因此他会东抓一个西抓一个他所能想到的词来用，在你听起来呢似是而非，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见得要去矫正他，你会把他弄得很尴尬不说，尤其呢让他很扫兴，人家好不容易受了感动，哎，兴高采烈来跟你表达一下，跟你交流一下，碰你这个老夫子呢，老学究的，就给他改改作业，送他上路，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。这事好像我和你讲过，好多年以前呢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做工，第一位信主的姐妹啊，她是有一天晚上突然跑到我们家来敲门，坐下来你就看她就是眼睛发亮，满面红光，咕噜咕噜一直讲。她说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个就是一种精神作用，我现在明白了。”要照我平常这种老学究的习惯，那肯定立刻去更正他说话乱讲。这个什么叫精神作用？我们信的主哪里是一种精神作用呢？不，你想想吧，他这个平常找他们谈这些问题都很勉强，他今天一个人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敲门，而且这样兴高采烈，就让他讲完了再说嘛。那后来我们才晓得，他在主日的时候参加美国人的聚会，那美国牧师讲到他受了感动。那呼召他就一个人从后面咕噜咕噜走到前面去了，原来他重生得救了，重生得救了，没带字典儿，不会讲我们的话。
对，
可是他又有一些真实的经历。那天晚上你就随他怎么讲吧，这种事情啊，以后他自己就更正过来了。这个姐妹一直到今天啊，都十几二十年了，还是很服侍主的。那我也很高兴啊，那天晚上我算是沉得住气，没杀风景，要不然多不好意思。那讲太多是怎么回事呢？有的时候两个人出去探访，是不是？一个福音朋友，那你探访一个福音朋友啊，你最好是拨了表啊，30分钟出来绝对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。
对，
要不然你事先讲好，到30分钟姚记你打电话给我，免得我太多嘴，对不对？所谓去探访呢，不是要去干什么，实际上就是。他如果已经来教会一阵子了，你大概已经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给他一个觉知的机会，这是其实是最好的。或者你大概知道他现在哪里，就是他那个阶段跟他谈一谈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把底下10个台阶都讲给他。或者说好不容易谈到20分钟，这个弟兄这家人很愿意信主啊，他们就一起祷告啊，那你就再安排下一次的聚会好不好？你来他家，他到教会，什么都好。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的弟兄他就不行了，他马上就把圣经开始从这个亚当夏娃亚伯拉罕开始讲了，一直要讲到启示录。这话当然有点夸张，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，你别急嘛，是不是？让他去读啊，让他去看，从圣经里面慢慢的咀嚼，神一定会跟他说话的，耶稣一定会带领他的。你怎么扯到这里来了？
照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从亚比该对大卫所说的这些东西里边，很多我们平常讲到的时候要注意到的重点都在里头了。比如说这个耶和华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？你得看你的对象是谁。你的对象如果是大卫，不要他一出错你就从头教训他。你的对象如果是拿巴，那你可能需要有耐心一点啊，一点一点把神的应许从头教导给他。我常常就想，你说这个保罗真是有耐心啊，他教导外邦人，那时候哪有人人一本圣经，是不是？ 他教导外邦人，他用的例子总是圣经里面一点点例子，什么亚伯拉罕，对吧？
对，
我们就很少看见保罗去这个讲很多很深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哪个以色列王啊，又哪个先知怎么样？他不拿那些事情做例子的。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外邦人嘛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你当然要从头讲，从头讲就得慢慢讲了。这个就是他所说，耶和华所应许的。那还有呢，耶和华一定照他所应许的为你建立坚固的家。
嗯，
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总是从耶和华的应许来教导弟兄姐妹？因为耶和华是照他的应许来建立我们。
嗯
啊，最近教会里面他们在上主日学讲的这个以斯拉记啦、尼希米记啦，你知道那些有什么特色？你晓得那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。
对，
那是有什么特色？对，这个以斯拉也好，尼希米也好啊，他们都是拿从前神的话来教训现在以色列的百姓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先知哈该、撒加利亚起来。
对。
可是这些在百姓中担责任的人，他们主要都是拿从前神的话，那个其实就够用了。
他们讲讲历史就可以了。
讲讲历史。为什么讲讲历史就可以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，耶和华是照着他所立的约与我们来往，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，就是从前讲过的话今天在你们身上成就。对不对？因此弟兄姐妹要明白神是这样子去明白神，而不是教导弟兄姐妹说啊，主今天跟你讲了什么话没有啊？你回去祷告啊，寻求主的话。
主给了我一句话，
主给了你一句话，主给了我一本圣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叫大卫，他提醒大卫怎么，我们一般的行话是讲说数算神的恩典啊，但是当弟兄姐妹他根本不把他当恩典的时候，他当然就更不会数算嘛。
对，
是不是？他要大卫回头看你平生的日子，当你的敌人追逼你的时候，你后来的结果怎么样？你仇敌的性命，他的结局怎么样？他叫大卫从这些地方开始去看，
看将来的结局。
你为什么会在这边替我们，帮着我们看羊这么落魄？那不是因为你落难，是因为神保守你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，对不对？你必须提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知道，哎呦，什么时候耶和华的恩典清楚啊，耶和华的保护清楚啊，是有人追逼你寻索你的时候，是你有仇敌来要你的命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的手。对不对？而甚至他不是讲你安安逸逸的时候，这里面对大卫安逸的日子一句都没有提的。
没有。
对不对？要让弟兄姐妹认识苦难的价值，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说苦难是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对我们的保护，而不是在平平安安过日子的那个世界里边，你来认识神是不容易的。
那他这个亚比该对大卫认识他真的是非常充分哈。
他这个认识那不是一个女孩子对男孩子动情啊，不是他心花了，实在是当大卫在落难的时候，其实以色列人全家都跟着大卫在落难。你在旷野也好，不在旷野也好，在扫罗这个王底下，那真的是受苦。因为当初以色列人要扫罗这个王，撒母耳跟他们讲了，他会要你的女儿给他做饭烤饼，叫你的儿子替他赶车跟马，你要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
做奴仆，
这是列国的王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个王？后来扫罗这个王，尽管他好像不是一个怎么淫乱的人，可他实在是没有见识，打仗乱打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什么事情不按章法，以色列人在他底下是危急窘迫，
逃的逃，躲的躲。
对呀，这个时候就是从前基甸在想的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你要这样想，你才有见识。今天中国的弟兄姐妹往往在这个事情上吃了大亏。神既然是以色列的神，神既然是招了一群打鱼的人都可以大大使用他们，用他们来改变世界的神，那神今天把你这个啊，大学毕业生，美国博士啊，带你认识主，你也想服侍主，然后你怎么会说得出一句话来，叫做说，我这个人不行？
嗯，
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有装备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能，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啊！我的个性怎么样怎么样？
嗯，
我的背景如何如何？你怎么说得出这样的话的？
嗯，
对不对？你说这个话不是自表谦虚啊，你说这个话是拿地上的狗屎往耶和华脸上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你认为耶和华看错人了？啊，彼得约翰打鱼的，他就可以把他变成使徒。你呢，这个大博士，
他可能是使徒，
所以啊，这不怕话讲的难听啊，弟兄姐妹实在要想一想，所谓认识神呐、啊，就是实实际际的认识神，把圣经的神、历史的神当成你的神来认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膀臂不会短缩的，如果连姚记啊、蒙哥啊这些人他都可以用的话，那他难道不能够大大的使用小辈吗？他已经在加倍的使用小辈，小辈现在无论往哪里去传福音怎么样啊，耶和华的灵
与他同在，
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不胡扯了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个亚比该与大卫的对话之中啊，能够学到一些功课。哎，我们这个讲完是应该讲什么了？
我们要回到作品，
回到出埃及记，回到出埃及记。好好好，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开车回去。
好，
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。
好，再见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